好，今天是2025年3月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大学弃文从工啊，教育堕落与现实残酷；第二个是川普推进关闭教育部啊；第三个是加拿大四月大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推进关闭教育部。川普要求教育部缩减到最基本的职能，比如管理学生贷款、发放助学金等等。美国的教育部是法定机构，行政部门不能够单方面的关闭教育部，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那么关闭教育部需要参议院60票赞成，那么共和党现在在参议院只有53票，如果不能取得民主党的支持，川普理论上是无法关闭教育部。那么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3月11号宣布，教育部裁员1315人，把员工的人数从4100人减到2138人。不过呢，美国公众并不支持关闭教育部。路透社和 Ipsos 2月份访问了4115名美国人，民调结果显示 65% 的美国人反对关闭教育部， 30% 的受访者赞成关闭教育部。美国全国教育协会表示，关闭教育部是反对公共教育的政客窃取学生资源，为亿万富翁支付减税的费用。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温加腾表示，将会和川普对簿公堂告他。那基本上我认为川普关闭教育部，这就是党派之争啊。教育领域一直是自由派的天下，保守派呢没办法插手。那么川普利用关闭教育部用来讨好保守派啊，这是一种政治操弄。教育是不是美国的教育系统是不是需要改革？当然需要改革，因为教育领域的行政开支的确是太高啊，应该尽量的把钱用在老师和学生身上，而不是行政人员。如果没有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他们所有的政治议程都是不公义的，包括川普的关闭教育部啊，这是第一。第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3月23号宣布解散这个国会，并且举行联邦大选。那么大选的投票日预计是在4月28号或者是5月5号这两个日子啊。那么卡尼是3月9号当选为自由党的党首，接替辞职的特鲁多。那么3月14号宣誓就职加拿大总理。加拿大大选本应该在今年10月举行，但是卡尼要提前选举，主要是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以及对加拿大的主权诉求。那么卡尼表示，面对危机，加拿大政府需要强大而且明确的授权，用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家庭的利益。卡尼计划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寻求欧洲的支持。加拿大的国家邮报和 Leaguer 在3月14号到3月16号进行了民调，民调结果显示 42% 的选民支持卡尼的自由党， 39% 的选民支持保守党，那基本上略微有领先啊。那么里德研究所3月14号到16号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已经飙升到42%啊，领先保守党5个点啊，达到了组建多数政府的需要的水平。那么在此之前，保守党在民调是大幅领先啊，但是因为这个川普的言行引发了加拿大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啊，这个提升了自由党的支持率啊。不过我觉得特鲁多在这一轮的表现当中为自由党拉了票，拉票拉得不错。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3月18号到20号 在福建调研啊。那么这次调研有终于有了主题，那就是我们外贸。李强在调研中主持召开外贸协谈会，有八家企业负责人发言啊。那么媒体没有报道是哪八家企业，不过央视的画面显示，参加座谈会的有卡宾服饰的董事长杨子明啊，福耀集团的董事长曹德旺，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玉群啊，曾玉群啊，片仔癀的董事长林志辉啊。李强在座谈会上说，当前外贸形势复杂严峻，要开拓创新的精神，做好稳外贸的工作。那么除了座谈会，李强还视察了安踏这个什么晋江国际陆地港，实施跨境电商的公共服务中心，太古飞机工程公司，美图科技是那个谁老荣的啊。那么福建是，那么除了长三角、珠三角，那么另外最大的外贸省就是福建啊。福建有大量的出口型的制造业，今年前两个月外贸出口是2826亿元啊。所以李强去福建搞调研、搞外贸调研，方向是对的。顺便拍一下习近平的马屁啊。那么出口是这两年中国经济唯一的增长点。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啊，那么中国出口就会受影响。最新的数据是二月份中国出口美国下跌了10%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影响开始出现了。那么出口要是出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很难办啊。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3月20号出席台湾美国商会活动时说，台湾国防预算目前占 GDP 2.5%，将会提高到3%。台湾会继续推动防卫改革，强化防卫能力。赖清德表示，台湾欢迎台美国防产业的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啊。同时赖清德表示，台湾准备扩大对美国的采购，台湾将会增加购买美国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啊。另一方面，赖清德加大力度调查中国的渗透啊。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3月20号表示，正在调查40名台湾人是否申领了中国身份证。那么到目前为止，台湾已经取消了14人的台湾户籍。刘世芳说，被取消户籍的都是台湾人，不是陆配啊。那么内政部移民署已经在3月12号对宣扬中共武统的陆配刘振亚发出了处分书。刘振亚要在3月22号之前离开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台湾依照法律行事，只是把不认同台湾的人请走，不会像中国一样把人拘留关押判刑啊，送走就好啊。第五，中国海关总署3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份中国出口是2151亿美元。同比下跌2.9%，环比下跌33%啊。那么二月份出口不好啊。那么其中对美国出口277亿美元，同比下跌9.7%啊，就将近10%，环比下跌41.9%啊。这是10个月以来第一次对美出口下跌啊。那么其中出口美国的电脑产品同比下跌20%，电池下跌10%啊，手机下跌7%。那么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川普2月4号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同时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额商品的免税措施。那么800美元以下小额商品减少5%，出口额降到了23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彭博社之前报道说，2月5号连续5天，西英出货量下跌40%， 泰姆下跌了 32%， 后来他又恢复了，事实上后来恢复了。第六，法广报道，美国政府3月20号宣布对中国实施两项制裁，这两项制裁都涉及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目的是执行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第一，美国财政部制裁山东寿光鲁清石化公司和他的 CEO 王学清，因为鲁清石化买了5亿美元的伊朗原油。第二个是美国国务院制裁中国华银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理由是大亚湾码头协助处理伊朗的石油，这个码头就麻烦了，没人敢停啊，因为一停就会被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这些制裁措施是根据川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实施的，目的是让伊朗一滴油卖不出去，让伊朗政府财政枯竭，从而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2021年以来，中国不仅仅是伊朗石油的最大的进口国，也是伊朗石油唯一的大规模买家。独立机构估计，中国每天从伊朗进口100万桶石油，占伊朗出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所以制裁中国就是堵住伊朗石油出口的路径。第七，法新社报道，欧盟贸易发言人吉尔3月20号表示，欧盟将会在4月中旬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报复美国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那么3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同一天宣布从4月份开始分两个阶段对26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同等值的关税。第一阶段是4月1号开始，80亿欧元。第二阶段是4月13号开始，180亿欧元。那么欧盟征收关税的时间是从4月1号推迟到4月中旬，那么晚两个星期。发言人表示，推迟的原因是因为留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对话。那基本上我认为欧盟是在等川普的4月2号的行动啊。4月2号川普是要进行这个对等关税啊，那么对等关税，等对等关税出来以后一起考虑，应该是这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18号表示，欧盟即将实施的报复性关税是不公平和敌对的。那么美国将会在4月2号开始对欧盟商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措施。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税税率差不多，但是在个别商品上的差距有一些，一个是汽车，美国对欧盟的汽车是 2.5%， 欧盟对美国的汽车是 10%。 第二个是农产品，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税率更高。这是第七、第八。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判处乔岭安全中有期徒刑20个月，理由是安全中参与了中国的猎狐行动，强迫一名美国居民返回中国。安全中还被罚款500万美元，其中包括向受害者赔偿130万美元。安全中现年58岁，是香港永久居民，纽约山东同乡会的会长。中国媒体报道说，安全中在山东枣庄创办房地产公司安桥集团，截至2015年安桥集团资产是8亿美元。2014年安全中通过安桥集团在纽约法拉盛开设了安桥酒店。法庭文件显示，安全中2017年起多次往返前往受害者的儿子家中寻找受害者，并且代表中国政府传达恐吓信息，直到2022年安全中被捕。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表示，安全中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下骚扰和恐吓居住在美国的美国人，检方将继续确保美国居民免受敌对外国势力的跨国镇压。这是第八、第九。德国之声报道，智利外交部3月19号发表声明，智利正在审查中国在智利建设天文台的协议。 2016年11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智利，在习近平和时任智利总统巴切莱特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天文台和智利北方天主教大学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在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合作建设天文台。那么阿塔卡马高原的沙漠地带是世界上进行天文观测的最佳地点，这个地方呢海拔高，气候干燥，而且远离城镇的光污染，还有以及是无线电干扰。那么这个天文台项目遭到美国政府的批评，美国政府认为天文台具有军民两用性质，可以追踪轨道卫星，具有战略和国防意义。美国驻智利大使馆表示，中共在西半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利益啊。这是第九、第十，联合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3月20号开庭审理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金华城弊案和政治现金案啊。然后柯文哲在庭上否认控罪，检察官指控柯文哲在金华弊案中收受1710万汇款，侵吞了6000万政治现金，要求法院判处柯文哲有期徒刑28年半。法庭上，柯文哲声称自己是素人从政，政治现金报账很乱，做不好，但是没有意图侵占，没有意图侵占，6000万都没有意图啊。柯文哲在法庭上大骂检察官，说他配合民进党，特定媒体把他抹红抹黑抹黄，说恨死了检察官啊。这个表现得非常的卡哇伊啊。11 明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3月20号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43.7% 的香港人不满意香港政府的表现，比去年10月上升了16个百分点。13.5% 的香港人满意政府的表现，比去年10月下跌了 10.5 个百分点，创这届政府的新低啊。那么这次调查是在2月26号到3月11号进行，访问了711名香港居民。民调在香港政府公布了872亿港元财政预算案之后进行，那么市民对政府不满啊。另外，香港特首李家超得分 44.2%，下跌6.5分，12.8% 的受访者给李家超打0分啊，12。界面新闻报道，3月20号，河南省项城市，那么红旗生物科技公司发生工厂爆炸，厂房几乎全部炸毁，至少造成三人失踪，30多人受伤啊。目击者说，工厂突然传出巨响，厂房几乎夷为平地，现场浓烟滚滚，伴有火光，距离工厂几公里外的住宅玻璃都被震碎啊。红旗生物科技公司是2014年成立，生产销售化工中间体啊，生物科技有机硒系列的产品啊。这是第12、13。美国劳工部3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2.3万，增加2000人，持续申领失业人数189.2万，增加了3.3万。那么美国失业人数正在慢慢的上升啊，看见慢慢的上升啊。另外，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NEAR 3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月份二手房交易上升了 4.2%， 年化率是426万套，高预期。二月份二手房的中位数39.8万美元，同比上升了 4%。那么房地美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固定房贷利率 6.67%， 环比上升 0.02%， 那么连续两个星期上升，看来需求在上升啊。因为交易上升啊。14，德国之声报道，自由亚洲电台3月19号通知，在美国的200多名员工本周末开始无薪休假啊，这件事情应该差不多了啊。 基督亚洲电台在美国有300多名员工，那么剩下的70多名员工会继续工作。基督亚洲电台发言人马哈扬说，估计强制休假结束后员工可以恢复工作，不过无法预计强制休假会持续多久。那么3月15号川普政府宣布停止资助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机构，美国之音当即立刻停止运营，自由亚洲电台当时表示继续运营并寻求挑战行政命令。自由欧洲电台3月18号起诉川普政府，另外欧洲10国愿意支持自由欧洲电台的运作。15KBS 报道，韩国统计厅3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结婚登记人数达到 22.2 万对，同比增加了29,000对，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那么结婚人数增长的原因有第一个，是因为9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较多，那么这批人开始进入适婚年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疫情期间积压的结婚需求得到释放，这有点久吧，都25年了啊。第三，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更加积极，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啊。那么韩国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就2024年生育率是 0.72， 连续9年下降啊，然后第一次回升。不过 0.72 的生育率仍然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 的水平。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大学弃文从工，教育堕落和现实残酷。那么端新闻报道说，中国大学正在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弃文从工。那么这件事情从哪开始讲呢？从复旦大学开始讲。复旦大学是中国大学当中的文科重镇啊，它复旦大学是以文科为重啊。那么但是复旦大学的校长金立3月6号他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了一句话，引起网络的回响啊。他说复旦大学文科招生的比例会从原来的 30%-40% 降到 20%， 事实上降到 18%。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高度关注。那么复旦大学一方面呢是文科大幅减少，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工科大干快上啊，而且复旦大学打出了一步到位的口号，一次性开设6个新工科创新学院啊，6个工科学院，集成电路、计算与智能、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还有什么智能材料和未来能源、电子信息与未来空间领域啊，这都是非常时髦的所谓的专业啊，这根本就不是专业，这根本是标签啊。那么复旦大学对他自身的学科进行大手术，折射出中国大学学科布局的沧海巨变。复旦大学在2023年到2024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显示，复旦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人文科学的学生占到 40% 以上，工科只占到 15%。 他现在翻过来啊，那么按照未来本科招生啊，这个数文理医新工科交叉学科各占 20% 的学科规划，复旦大学文科会腰斩，文科的学招生也会腰斩，降到 18%、那么全校奇装满员推进新工科改造啊。所以面对汹汹舆情，复旦大学的校长金立3月18号再次接受采访啊，他改口，他说文科是复旦不可动摇的老根，然后他又说文科大调整的格局不会改变啊，传统文科专业会减少招生，那么新增加的都是新文科项目啊，新文科项目是会聚焦文科和理工科 医学的交叉啊，那么双学士学位啊占今年招生的 12.4%， 那么基本上就是毫无疑问，这个复旦大学正在把它的这个学科的布局重新调整。那么这些中国顶尖的大学迫切求变，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先说危机感。预算总经费是高校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棒啊。那么去年复旦大学的预算总经费是182亿啊，增长不到2%。上海交通大学预算总经费281亿啊，增长6%啊。上海交大比复旦多100亿，差1亿，100亿，99亿啊。那么过去5年，这个复旦跟上海交大叫魔都 双子星啊，这它基本上叮当啊，这是两个齐头并进的大学。那么最初呢，这个复旦和上海交大的经费差距不到30亿，那么现在扩大到了100亿啊。那么这不断扩大的经费差距背后，就是中国大学新一轮的资源竞争，谁抓住了新工科，谁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啊！这就是让复旦大学焦虑的地方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在学校春季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焦虑，没看准历史大方向，会被时代的列车远远地抛在后面，连招呼都不打啊。所以复旦大学新工科聚焦 AI 啊，智能制造啊，机器人、云计算等等啊，这些新产业，与其说是教育学科，你还不如说它是市场营销啊。我认为更像是拿征经费的这个标签或者宣传单张啊。那么除了复旦大学，中国其他的顶尖大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最近几年时间，一方面严格控制文科招生规模，另一方面大举进军新工科领域，目的是什么？重塑他们学校竞争优势。所谓竞争优势，并不是讲学科竞争优势，讲的是经费的竞争优势。那么以南京大学为例，2022年到2024年，南京大学新工科专业方向累计扩招1730人。那么今年继续扩招，新增的本科招生名额不低于100。南京大学新建的苏州校区全方位围绕着新工科发展。所以一剂猛药下去，南京大学的预算总经费从2023年的97亿一举增加到121亿，突破100亿啊。那么现在清文重理工不仅仅是高校的行为，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共识啊。澎湃新闻报道，中国至少有10个省明确要求省属大学要发展理工农医啊，理工农医专业啊。山西省的省长提出来，理工农医专业要占比要达到55%。内蒙教育厅制定了2025年理工农医类的本科专业和学生占比要过半的目标啊。从2000年开始，中国高校扩招啊，那么文科大规模的增长，从2000年到2022年，文科毕业生的规模比10年前增长了42%啊，扩招啊，那么占毕业生总数的44%啊。那么到了2023年上半年，教育部发布了一个2022年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撤销925个本科专业，创历史新高。在撤销的专业当中，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日语、教育学等文科专业 位列前啊，位居前列啊。那么去年十月，中国科技大学宣布撤销英语等六个本科专业，清华大学也宣布停招新闻学、会计学本科专业啊。所以都你看，都在从教育部到各个大学都在减少文科专业啊。而且在就业市场上，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文科类的专业也频频被唱衰啊，什么北大文科博士啊，多次就业被拒啊，985文硕海底捞洗碗啊，叫985文硕啊，文科硕士在海底捞洗碗啊，211文科男硕士吐槽这个招新会。这个月薪5000啊，这些新闻都上热搜啊。智联招聘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从专业上来看啊，排比来看，理工类拿到这个 offer 的比例最高 ,49.4 啊，经管类 47.1, 人文社科 43.9 啊，差距比有点大。所以在一片弃文从工的浪潮当中，很多网友认为文科减招比较好，理由是就业不行。那么曾经被大学教育视为大学教育基石，叫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现在正在被新的价值诉求取代。中共在教育强国规划中要求从国家利益的大政治上去办教育啊，通过培养创新人才，什么破解什么卡脖子技术等等啊，但是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成长和人的发展变成了附属性的需要。上海交大特聘教授胡伟说，重理工轻人文的思想是短视的啊，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并不在文科本身，而在于体制本身啊，在于体制，因为你缺乏合格的学者，大量追求论文数量的考核方式，导致学术垃圾泛滥啊，这不是文科的问题，这也不是文科没有用，而是管理制度的弊端啊。上海交大的另外一位特聘教授叫陆明指出，文科是有用的。他说把制造业等同于高科技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发展制造业不等于只发展高科技和理工科，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的服务和生活性的服务啊，那么这两个服务需要大量的文科人才啊。自媒体作者孙婉彤发表文章指出，2025年3月15号警方通报，复旦大学中文系22级的文艺学硕士博士生，28岁的博士生婉同学溺水身亡。啊，同学透露说，婉同学因为论文卡壳而焦虑。文章说，婉同学的离世，再加上最近复旦大学文科招生减半的消息，被网友视为文科末日的到来。作者说，我感觉特别讽刺的一点是，各大媒体网络对复旦文科减招的误读，恰恰反映了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多么需要文科。我对这件事情理解是这样的，我讲讲我的看法。理科研究物，工科研究物的实现，文科研究人自身啊。当中国的大学以无用为名放弃文科啊，专注理工科，这是向社会现实的妥协啊，这是只注重谋生存不谋未来啊。那这种教育只能产生什么呢？只能生产工具人啊，它不能培养完整的人，不能培养有灵魂的人啊。如果中国的大学放弃对人的研究，放弃对人自身的探索，放弃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是中国教育的堕落。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啊！这个悲剧它的影响程度和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并论啊！所以大家不要，千万不要误会，别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有文化大革命那种啊浩劫，不是的。你现在看到中国的大学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文革的浩劫可以相提并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学正在失去他们的灵魂啊。那么这个趋势说明，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中国人的短视和中国人的急功近利正在毁掉他自己的未来。这也非常直观地宣布，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崛起啊，所谓中华民族根本不具备领导世界的胸怀和能力，他只是蝇营狗苟地谋取眼前的私利而已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广告，第二有音频，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分享和开车听节目啊。好 OK， 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点意思啊。观点：复旦大学的文科转为侧重工科，表面是国家教育经费侧重工科，确实国家衰落的标志。衰落的国家不重视人文，本质上还是建国初期那一套。秦始皇、秦朝是不让你研究人文，只能研究这个。叫什么？农业、医学啊，研究这些啊。观点：作为复旦文科校友，而且也在国外留学，复旦的文科包括外国专家讲座，复旦的文科水平相当高。当然，也有沈毅、张维维这种在公共领域的特别活跃的人。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个国情如此，没办法。大部分复旦的老师还是兢兢业业做研究，对于人文和理工科的争论，袁腾飞之前在讲课时说过，反右文革的时候自杀的绝大多数都是学理工科的，学历史的一般不大容易想不开，历史上被冤枉被委屈的事多了，学历史容易看得开。观点：我清醒地记得30多年前，近40年前，正是从学校的图书馆阅读李奇微将军的《朝鲜战争回忆录》开始，顾准日记、反右文革各种回忆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中共在我前20年的洗脑教育形成的价值观一点一点的崩塌，从思想上成为一个拥抱现代文明反对独裁专制的普世价值观的拥有者，而这是理工科永远无法实现啊！事实上，没有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文明一脉相承，没有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也不会有英国、法国，以至于后来美国现代文明制度的建立，促使现代社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的工业文明，正是建立在这种制度之上。500年来，没有一个现代文明制度之外的国家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引领者。是的，说得很好。观点：无论现在学校再好，专业再好，学历再高，等毕业了，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就业？我一眼望去，开网约车的本科生，送外卖的研究生，送快递的博士生，一个高中只在乎本科率多少，一个大学只关注如何拿更多的拨款，一个国家只关注如何让更多人掏钱出来贡献给教育， 那这样出来的学生还是人才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真正高的不是读书，而是知识智慧。可是知识智慧在共产党眼里就是不该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矿。OK。观点，理工帮助人类不断的去认识世界，不断的向外扩展认知的边界。人文把人的思想拉回来，反思自我，可以向内不断的提升生命的高度，不断的扩展外延，但是失去内涵的话，会让人变得空，内在变空，失去价值感，会越来越堕落。观点，对复旦这种级别的学校，无论扩大还是缩小文科，只要符合学校自身需求都是可以的，对于高校招生整体也没有什么实质影响。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随着经济下行，文科生的前景只会更加暗淡。你说就业嘛，如果我读大学只是为了就业，那中国的大学就没有价值啊。就是如果大学教育只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话，中国的大学就失去了灵魂和存在价值啊，不用花那么多钱啊。观点，自由经济环境学历绝对有用，至于计划经济学历就很难说。学历，那我们大学教育已经退化到学历了嘛啊。情况东大，不要叫东大，叫中国好吗？啊，不要用这种代词，我们直话直有话直说啊。文科教育本身也很可悲，除了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而且愈演愈烈。意识形态啥意思？意识形态就是啥意思？我不理解你说啥。取消固然不可取，宽松年代也让人一言难尽。意识形态是什么？意识形态就是思想啊。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我们的意志呀。难道有问题吗？我们不应该有思想吗？观点，没有资源，理工能全方位发展纯属天方夜谭。OK。观点，这也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翻版，学技术不学思想。没有制度的改变，所有的技术啊，它带来的变化和制度不能相提并论啊。观点，个人浅见啊，理科帮助人类理解世界，工科帮助人类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文科为人类构建社会的运行规则。OK。观点，目前经济面临挑战，各种政策似乎都未能奏效，我对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实际上他们自己或许早已放弃。高层领导下地方视察，究竟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罢了。说得很好，就是这样。观点，只需要大国工匠，不需要文科啊，还是回到文革那一套，短视也是国际衰落的标志啊。观点，这次悲剧在毛时期的院系改革已经干过一次，那叫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目的是啥？院系调整的目的就是把民国政府时期的大学改造、拆分、重组，变成共产党能控制的大学，目的就是这个。都成为建设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而没有独立思考的灵魂，这就是他最想干的，屡试不爽。OK。观点，一个大学的学术底蕴可不是靠着市场需求来定位的，紧跟技术能类动态需求，那是职业类的高校的战略视角。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是合格的， 我们已经看不到大学校长郑碧辉为国家之富强高呼，为年轻之振奋热血。我们的大学，你们他们的大学，不是我们的大学，只是这个社会败落的陪跑，官僚民粹主义的走狗，独裁专制的炮手，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一帮混子。每一个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同僚都应该反思自己的骨头在哪里，抛弃信仰，抛弃自己的职业责任。中国大学尚于哪儿？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社会形态叫什么？叫官本位啊。那么大学的校长就是一个官儿啊，这就是个官儿啊，他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是个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个官儿啊。所以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思考方式、出发点都是出于政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不是从教授的角度，也不是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所以你看到政策就是这么演变出来的。观点，如果复旦大学转型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那它就不是大学，而是学店，它不再当教育是社会责任，而是一门生意。我相信这4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啊，40年前已经是这样了，不是现在才这样啊。这样的学店提供的课程能不能得到社会与市场的认可都是一个疑问。此外，文科在中国社会无用，是因为共产党不需要社会科学，耗材的感觉是得不到高高在上的官老爷重视。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得出的最大结论恐怕是共产党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共产党排斥社会科学，说得很有道理啊。中共害怕社会科学，为什么？社会科学告诉大家共产党它的本质是啥，这不就穿帮了吗？观点，砍了文科专业，但是如果连社团类和学校举办活动都剔除文科部分就完了啊。情况，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文科生最核心的是文人风骨，我们可以不会换灯泡，但是在我们应该明白，无论你是关灯泡还是造原子弹，他们的事儿我们就是该记录下来。无论是面对刺刀还是金钱，春秋时期的太史四兄弟才是我们的榜样。 OK， 观点，王老师刚才提到的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以人为本，尤其是文科研究啊，研究人，举国之力发展教育，控制文科恰恰是违背了教育本质，看起来说是培养工具人啊，更像是为了不让人们了解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观点，不仁的人如果处在统治的地位，这就会在民众中散播他的罪恶。 OK， 观点，轻视文科社会科学不只是中共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中也有普遍的认知偏差，甚至海外华裔理工教授也不乏其人，曾经为这事儿争论。我问他美国的大法官之类是学哪一科，难道是关于社会的公正问题，不是人类发展的制药原则吗？文明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是人的精神发展、道德发展的结果。中共这一政策必然导致中国社会文明的进一步退化，是一种当代的焚书坑儒啊。坑灰未冷山东乱，流向原来不读书啊。观点，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大学停办，然后后来又说是大学还是要办，然后立刻补充说我指的是理工科，人文类还是不办，文科一直在。 OK， 观点，不改变制度，只增加科研研发、科技研发，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啊，而且还是无法原创，无法原创，可悲也。观点，本质上学历史会让人理解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会使人的思想更自由，这正是中共政权所不希望看到的。清史稿到现在还没出版，为啥？没办法自洽。中共编造历史，他最终没办法自洽，所以清史稿到现在还出版不了。情况上中学时听物理老师说，以前文化大革命时学校只讲三机一棒，电动机、发电机、内燃机、水泵。观点，教师子女来说一句，为什么现在精神疾病发病患者最多是来自教师家庭？因为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授业解惑育人，学文学、学文学理都已经成为驯化筛选机制。教育的崩溃导致人文科学的倒退，民国虽有战乱，大师辈出，而今家长大多自身也缺乏人文教育，因此外头满街粗野的熊孩子，这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你看到那些孩子，现在小孩啊，真的是有问题啊。观点，从不后悔自己学文科，而且工作没有学理科的同学工资高，但是文科让我思想自由，更好的认识自己，活着不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就业，人要有更好的精神生活。说实话，我很同情那些天天996的码农，完全是工具人啊。情况，周孝正老师说过，自然科学是解决对错的问题，而人文科学是解决美丑的问题。当螺丝钉只有用途，美丑对个体的人才是最重要的。OK。观点，近几年出台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割削搔痒，已经无法撼动倒退的趋势。从有了维稳这个词儿开始，巩固政权就彻底的摆在台前。只有金字塔上面的人感受到趋势的改变，老百姓始终被各种舆论定调牵着鼻子走，看不明白也无可奈何。从小学开始的所有课程都是为了洗脑和统治，中国老百姓可悲的一生。是的。观点，文为本，理为干，工为器，三者兼蓄方可立身行走江湖。请问王老师，现在大学还有必要读吗？感觉一般的大学好像没有意义，读完也只是拿来送外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核心是，你问这个问题，你首先要问自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解决就业的问题，你现在大学毕业没有岗位，没办法找到工作，你当然没有，你把这个链条一打开，你就知道，这样的就业环境根本不应该读大学，对吗？是这样的吗？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发展，大学教育是人的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那它可能会导致你就业，也可能不会导致你就业，但是它要导致你成长，导致你的发展，这个更重要。这个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梯。当然这跟什么有关，跟什么学校有关。如果是中央党校你就不要去了。但如果是一个真正好的学校，你还是要去上这个大学。这个上这个大学它帮助你成长，帮助你发展，帮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个很重要。这跟就业没有关，不完全是因果关系啊。观点，09年毕业找工作也是很难，我只能找到工厂月薪1500多块的外贸跟单，还要扣社保，天天加班到深夜，还要挨骂，剩下睡了两个多月没有空调的城中村群租硬板上下铺，幸运的找到一份月薪6000多的工作，但交完社保房租剩下的也仅够生活费。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周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起来，但我觉得得挨下去 啊，得活下来。感谢那个时候充满希望的自己，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你们最大的资本就是时间啊！你有时间先活下来，挺过去，不要放弃努力，未来一定会更好。未来会不会更好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不要辜负自己。不放弃的原因是不要辜负自己，上天给了你生命，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上天肯定给了你别人没有的天赋，只是你没有发现啊。发现自己的天赋，拿你的天赋来实现你的价值，我认为是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浪费时间啊，想办法把自己天赋找到用起来啊。观点，社会进步是物质和思想的共同作用，理工科解决的是物质上的进步，思想的进步还需要人文科学推动。一个只提供理工科的机会，只会培养出全社会的血汗工厂。文科类专业的放弃，是从根本上禁锢人的思维。反思重理轻文的国家，何来社会的进步发展？情况坐标加拿大，今天去附近的几个超市转了一圈啊，生鲜区已经见不到任何美国生产的蔬菜和水果，前几周一直有打折的美国商品，折扣力度特别大啊，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打折的蔬菜水果大多数来自墨西哥、南非、智利、埃及、秘鲁。加拿大人抵制美国商品之后，物价并没有显著的上升，那运输费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可能它采购成本相对比较低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